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的现场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安华。现在时间是北京时间2014年5月28号的晚上7点。那么首先呢，给大家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埃及总统选举呢将延长投票时间。美国通知本国公民立即离开利比亚。美国防长哈格尔星期三启程前往亚洲出席香格里拉防务对话，预计呢愈演愈烈的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将是他这次亚太之行的一个主要话题。另外我们要关注的是，英国严重诈骗调查局呢对格兰素史克展开调查。香港考虑限制大陆游客数量。以上是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临时事经纬。首先我们关注几则国际消息。韩国官员说，南部一所老人医院星期三凌晨发生火灾，导致21人丧生，7人受伤。这所3层楼的医院呢位于长城郡，火从2层烧起，医院的大多数患者是卧床不起的70-80岁老人。医院附近的消防站站长说，6名受伤的人有生命危险。有关官员说，很多人是吸入有毒气体导致死亡，据报死者中有一名护士。这家医院的负责人出现在记者面前，深深鞠躬为发生这个灾难的道歉。在发生这起火灾之际，韩国人现在还在悼念呢4月16号渡轮翻沉事故的300名遇难者，那么其中呢大部分是高中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乌克兰持续的暴力活动表示震惊，他敦促基辅政府使用完全和平的方式重新控制动荡的乌克兰东部。联合国发言人星期二呢在纽约讲话，他把潘基文的呼吁和星期一发生在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机场的空袭和枪战联系在一起。亲俄分子呢和乌克兰部队持续数小时的战斗，导致50多人丧生，其中大多数呢是分离分子。乌克兰当选总统波罗申科庆祝自己在星期天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并誓言从军事上击败武装分离分子。在此几个小时之后，为争夺这座工业城市控制权的战斗就打响了。星期二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呢给波罗申科打电话，祝贺他在总统大选中获胜。那么奥巴马对波罗申科说，美国完全支持波罗申科谋求国家统一和进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埃及。星期三，埃及总统选举投票延长一天。埃及政府试图让更多选民参加投票。人们广泛预计，前埃及陆军参谋长塞西将赢得选举。由于前2天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少得出乎意料，埃及选举委员会决定延长投票时间，但星期三早晨的投票者仍然很少。高投票率被视为是塞西胜选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关键。在塞西主导下，埃及军方去年7月罢黜了前总统穆尔西。穆尔西所属的穆斯林兄弟会敦促埃及人抵制这次选举，并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塞西及其盟友将无法通过更多的欺诈和诡计使他们的行为合法化。那么美国国务院呢发出了警告，鉴于利比亚目前的安全局势不可预测和不稳定，所有在利比亚的美国公民应该立即离开这个国家。美国国务院星期二晚间发布的旅行警告说，利比亚政府没有建立起足够的军事和警察力量，同时很多军用武器掌握在平民手中，包括可用来攻击民航班机的防空武器。该旅行警告说，在利比亚的外国人通常被认为和美国政府有联系，所以可能成为绑架者或者杀手的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安华。美国防长哈格尔星期三启程前往亚洲出席香格里拉防务对话，预计呢，南中国海越来越厉害的这个主权争端是他这次亚太之行的一个主要话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哈格尔5月28号星期三启程，经阿拉斯加州前往新加坡，出席周末在那里举行的年度香格里拉防务对话。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说，这是哈格尔担任国防部长以来第五次访问亚太地区，对巩固过去几次访问取得的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And coming on the heels of his successful trip last month,
在此之前，他上个月成功访问了日本、中国和蒙古，接待了东盟国家国防部长在夏威夷的访问。我们已经加强了与该地区国家的互动，并强化了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与合作关系。本次访问是推动这一形势发展的一次重要机会。
自从哈格尔四月初访问日本和中国以来，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在东中国海的领土领海争端相对平静，但是中国与越南之间的主权争端导致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明显升级。美国政府指责中国在与越南有争议的海域从事石油勘探活动属挑衅行为。预计哈格尔会在本次访问期间讨论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最新发展，并为巩固现有同盟关系和谋求发展新的安全合作关系做出努力。北京之前多次表示反对美国介入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5月27号星期二重申了这一立场。
当然我们也希望域外其他国家，包括周边国家，包括域外的国家，都能够真心实意的与亚洲国家一起，与中国一起，能够为王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做出努力。
预计日本首相安倍和中国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委员傅莹也会出席本次香格里拉防务对话，并就地区安全局势发表针锋相对的言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愈演愈烈，一艘越南渔船26号在南海的争议海域和中国渔船呢发生碰撞后翻覆，所以呢中越两国政府为此相互指责。那么现在菲律宾的媒体近日报道说，美国正在构思组建一个新的亚太安全结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星报25号援引官方消息来源报道说，美国正在和其战略伙伴以及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条约盟友讨论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新的安全结构。报道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上将近日在马尼拉举行的东亚世界经济论坛闭门会议里和菲律宾官员及东盟安全专家探索了这个新的结构，主要的组成部分除菲律宾外还包括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可能有新加坡和泰国。另外，华盛顿也希望马来西亚能成为一个战略伙伴。洛克利尔在闭门会议前的公开论坛上说，全世界的十大军队有7个位于印度亚太地区，所有强大的海军也都在这个区域。但是随着此地快速增长的经济所产生的竞争和摩擦，这些军队并没有建立一个足以营造安全环境的规范，因此要解决摩擦和分歧，对话就成为一个最重要的途径。
A commitment to rule of law, a commitment to international forums to solve problems.
最重要的就是保证遵守法治，保证通过国际对话解决问题，解决分歧。你不能有那种赢者全拿的态度，他需要妥协，他需要对话。我想最基本的情况就是这个地区永远不会没有摩擦，因为良好的经济增长、良好的竞争对区域是好事，但是那也会产生竞争、产生摩擦。
就在洛克利尔发表讲话的前几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才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上呼吁有24个成员的亚信平台成立一个区域安全框架。他还对在区域建立一个有针对性的军事同盟发出警告，
应该把亚洲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恪守 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
习近平说，他希望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能成为亚洲安全对话与合作的平台，其他成员也可以探索成立一个区域安全框架的可能。亚信成员包括俄罗斯、伊朗、泰国、韩国以及土耳其等，美国并非成员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再来看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现在采取了积极的国防外交政策在对抗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许波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披露了上星期五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专访。安倍在专访中展示了日本在目前南中国海局势动荡形势下日益自信和积极的外交政策。安倍晋三表示，北京在与河内有争议的海域单方面开采石油的行动升高了紧张局势，日本绝不会容忍通过武力来改变现状。安倍晋三对《华尔街日报》透露，他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也就是上星期四，会晤了越南副总理伍德旦。安倍表示，越南方面希望日本尽快提供巡逻艇。安倍表示，他也希望加速这笔交易的进程。他补充说，日本计划向越南提供巡逻艇，是基于这种考量，即这些巡逻艇有望促进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日本对越南的援助计划表明，东京有意扩大对于中国有领土争议国家的海上援助。去年12月，日本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了10艘巡逻艇，当时日本曾表示，他也愿意向越南提供同样的援助。日本一改战后多年保持的消极防御为主的外交政策，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抗衡中国的立场，引起日本各界和国际的普遍关注。东京的美中日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久前访问日本期间，突出强调加强美日同盟，以应对中国力量的强势崛起，给予在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争端中有挫折感的日本以极大的鼓舞。
安倍呢觉得已经加强了日美同盟，就像奥巴马访问日本的时候所说的那样，就是他要行使这个日美为主导的亚太政策。这个呢就是在奥巴马访日以后出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从这以后我们看到呢，这个日本这个在这方面对中国的这个做法呢更显得有锋芒和棱角。比方说今天就已经公开宣布对越南要提供这个海上资源，是要提供巡逻艇啊。另外呢在这个月底的东南亚峰会防务合作峰会上面也要提出积极的主导作用，来劝东南亚东盟国国呢和日本在一起对中国采取积极的政策。
在平衡中国力量的过程中，日本不仅注重加强同中国有争议国家的关系，而且还致力于拉拢北京的同盟俄罗斯。安倍在星期五的专访中表示，尽管东京反对莫斯科破坏乌克兰主权的行为，并加入了美国和欧盟的制裁行动，但这些并不妨碍日本保持同俄罗斯之间的对话。安倍表示，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秋季对日本的访问，就签署二战和平条约、北方四岛以及扩大与俄罗斯的能源交易等问题举行会谈，希望在制衡中国方面获得俄罗斯的理解和支持。旅居日本的美中日外交政策专家杨中美认为，在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情况下，国际外交政策方面缺乏独立性的日本别无选择，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就是采取了比较暧昧的，表面上追从，实际上呢是并不采取激烈的制裁措施，希望和俄国达成一个妥协。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牵制到中俄的合作，那让中俄的合作来对付美日呢，他这样一个战略呢是能够打一个折扣。
俄罗斯对日本的态度目前还不明朗，普京星期六表示，东京对俄罗斯的制裁让他感到吃惊，导致他不能确定日本是否已经准备好进行秋季的高峰会谈。就在安倍晋三发表日本平衡中国地区军力增长谈话的一天之后，中日紧张关系又出现了新的升级。星期六，中国军机在东中国海两国有争议的海域上空两次异常接近日本侦察机，导致两国政府同时抗议对方。日本表示中国军机的行动具有恐吓意味，而北京则认为日本窥视中俄联合军演是危险的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上周末，中日紧张关系的升级进一步强化了安倍内阁一贯倡导的主题，即中国军力的增长导致日本周边紧张局势升级，所以日本别无选择，只能改变战后一直奉行的消极被动的国防和外交态势，采取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来对抗北京。但是旅日学者杨中美不看好日本联合亚太区域各国共同抗衡中国的前景，他说，
在这个60年代、50年代、70年代，中国都这样这个贫弱的情况下都没有被包围成功，也没有被打败。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的这么强大的时候，要长期与中国进行一个对抗的话，日本呢，我觉得是丧失一个战略的观点。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将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年度国际安全对话发表主题演讲，他是第一位在重大国际安全会议上发表主题讲话的日本首相。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播出。星期三，上星期发动政变的泰国军方试图缓解人们对被扣押者的担心，说已经释放了其中大部分人。军方发言人沃拉琼说，包括政界人士、活动人士、记者和学者在内的253人被军方传唤，其中124人已经回家，76人仍在押，53人没有向军方报到。军队还播放了很多被扣押者的视频，这些人表示没有受到虐待。反对英拉政府的活动的这个抗议活动领导人星期三也到警察局接受询问。近日来，抗议活动双方都无视军队的命令，甘冒被逮捕的危险，那么继续举行示威。那么尽管局势紧张，泰国首都的生活照旧，军方放松了早先呢宣布的宵禁。另外呢，我们来看呢，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在纽约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预计他将进一步阐述其外交政策。星期二，奥巴马概述了有关阿富汗的计划，美国在阿富汗的战斗使命将在今年年底结束。白宫在发表了讲话的时候呢，说呢，现在是把过去这10年这一页翻过去的时候了，期间美国外交政策非常偏重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奥巴马说，9800名美军呢将在阿富汗驻扎到2015年。在奥巴马2017年离任的时候呢，留在阿富汗的军队将不会超过1000人。透露美国政府的国内监视项目细节的前美国情报合同雇员爱德华斯诺登说，他曾经接受间谍训练，在国外为美国情报机构做便衣特工。在莫斯科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新闻主播威廉姆斯采访的时候呢，斯诺登反驳了批评者有关他只是一个低层的分析员的说法。斯诺登表示，他做出从事某种工作的假象，并接受上层给予的假名字。媒体星期二发表了这段采访的片段。去年，身为美国国安局合同雇员的斯诺登飞往香港，随身携带着详细说明国安局如何大规模搜集美国公民电子通讯记录的电脑文件。 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一则最新的消息，美国英国的欺诈重案调查局对医药巨头格兰素史克营商手法开展了这个刑事调查。该调查局发表声明说，调查范围包括格兰素史克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本月中旬，中国正式起诉格兰素史克驻中国高管指使下属在中国向医生和医院行贿。此外，美国司法部也正在对格兰素史克在其他国家的业务展开调查。虽然格兰素史克是英国公司，但是这个公司在美国纽约证交所上市，所以包含在美国反腐败法的司法管辖范围。如果指控属实，该公司将有可能同时违反英国2010年的贿赂法和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关注啊，了解的就是美中的间谍活动啊，哪一方更高尚？来听听具体的报道。
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星期一发表《美国全球监听行动记录》，指责美国利用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领域的霸权，肆无忌惮地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监听。这种行为的实质早已超出了反恐的需要，显示出其为了利益完全不讲道义的丑陋的一面。这份报告的发表距离美国司法部指控中国军人对美国公司进行间谍活动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报告还说，美国多年来针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网络进攻，并把中国领导人和华为公司列为目标。报告的发表似乎在告诉美国，美国并没有占领道义高度来指责中国。中国媒体则明确指出，美国在贼喊捉贼。不过，自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顿泄露美国大规模的棱镜计划之后，奥巴马政府似乎一直在接力地解释美国的间谍活动更合乎道义，更符合外交准则，强调美国以国家安全和战略为名义进行的监控与其他国家为了经济利益进行的监控不同。
美国不会向这些公司提供情报使得企业获利，在市场上赢得优势或是改善盈利状况，这样的活动这个国家是不会做的。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说，美国国内的法律也禁止美国政府这么做。
这个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结构问题，也是价值观的一些问题。美国是没有国营企业，没有国际巨头的，所以在美国的法律之下，就是万一美国是偷窃了中国的什么商业方面的那个机密，在美国的法律之下，因为政府不能偏袒任何一个某一个行业的竞争对手，比如说是有关中国的一个新的汽车的这些情报，我到底要给美国的哪一个汽车制造商？
对，
我做出这个决定，就是说我有一些偏见，这个在美国国内的法律之下，这个是非法的。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本·菲茨杰拉德认为，美国起诉中国军人体现了美国与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They have a much closer relationship.
他们的经济健康和商业活动以及国家安全之间有着紧密的多的关系。然而，在美国或者欧洲的环境下，我们把这些视为单独的活动。
中国并不是唯一窃取外国机密以增加本国经济或者是公司实力的国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几则有关中国的消息啊。中国宣布呢，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治理行动，打击那些通过国内即时通讯工具传播非法和有害信息的人。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星期三说，这场行动将针对拥有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的公众账号的人。那么微信的用户现在已经超过了8亿。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声明说，这项行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是那些利用即时通讯工具传播谣言以及涉及暴力、恐怖、色情以及欺诈信息的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当局在新疆对55人进行了公开的宣判，罪名包括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新华社说，7000名当地的居民和官员观看了星期二在新疆伊犁一个体育场进行的集体宣判，至少3人被判处死刑，其他人被判监禁，罪名是谋杀、从事分裂活动以及组织或参与恐怖组织。在公判大会上，警方还宣布了另外有65人被逮捕，他们被控类似的罪名。另外一方面呢，香港正在考虑削减大陆游客数量。香港特区的 这个行政长官呢，梁振英星期一在讨论香港和内地问题的会议上提出削减20%自由行旅客的想法。近年来前往香港的大陆自由行游客数量是大幅增多，导致购物环境拥挤，再加上发生了诸如抢购奶粉等事件，令一些香港本地居民对大陆游客越来越不满。梁振英星期二表示，现阶段政府只是在听取各方意见，并同时强调旅游业是香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香港零售业股票星期二是大幅下滑，投资者担心来自大陆的盈利可能会开始放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播出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新疆的消息。那么新疆警方5月25号开始实施零点行动啊，在南疆抓捕了200多人。那么之后呢，26号呢，警方又在和田采取行动，破获了一个暴恐团伙。而乌鲁木齐的全城呢，现在仍然处于高度的戒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新疆乌鲁木齐的报道。
乌鲁木齐全城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重点地区仍部署着特警和装甲防爆车。乌鲁木齐当地报纸《新疆日报》今天报道说，新疆严打暴恐专项行动又取得新的成果。新疆警方在和田破获一个制造炸弹的团伙，缴获制造爆炸物的原材料1.8吨。中国媒体报道说，和田地区警方星期一在和田市洛浦县和皮山县抓捕了5名暴恐嫌疑人，捣毁了2个制造爆炸物的窝点，并检获炸药原材料1.8吨。媒体报道称，乌鲁木齐发生早市爆炸袭击后，这个团伙的头目阿布里兹·达乌提伙同其他成员连夜制造爆炸装置，预谋在和田市发动袭击。乌鲁木齐晨报称，警方抓获的5名嫌疑人预谋在和田市发动和乌鲁木齐522事件类似的袭击，他们密谋在和田市的闹市区实施驾车冲撞碾压，引爆爆炸装置。这个团伙的成员先后到内地和乌鲁木齐等地搜集购买制造爆炸物的原材料，并制造爆炸装置，藏匿于和田等地，伺机发动暴力袭击。乌鲁木齐522发生的暴力恐怖袭击，中国官方的数字是43人死亡，包括4名袭击者，近100人受伤。大部分伤员在乌鲁木齐市的自治区中医院接受治疗。中方没有公布重伤员抢救的情况。美国之音走访了自治区中医院，希望能够慰问幸存者，了解康复情况。不过，记者走到哪里，一些身穿便衣的人在后面步步跟随。一位病人家属告诉记者说，伤员本来分散在各个病房，最近转到了其他地方治疗。北京当局此前曾多次指责东土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新疆分离主义组织策划暴恐袭击。不过，根据新疆媒体公布的消息，最近抓获的暴恐嫌疑人都是本地自生的暴恐分子，大部分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通过观看视频了解如何制造爆炸装置，并通过 QQ、微信等社交媒体相互联络。美联社援引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的话警告说，中国的反恐行动具有政治动机，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将在未经恰当法律程序处理的情况下被收押。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自治区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要通过超强硬措施、超常规手段，坚决将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要露头就打，将暴恐消灭在萌芽状态。新疆火车站在习近平视察期间发生爆炸案，仅仅过了20多天，乌鲁木齐再次发生中国官方称之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新疆反恐的力度越来越大，防控越来越严，然而恐怖袭击活动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频繁。最近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处理新疆问题的新方案，但效果如何尚有待验证。有新浪网友指出，政治局开会研究治理新疆唯一的亮点 是增加维族的就业，但是在走资的条件下，如何民族团结，大项目建设资本大赚特赚下，如何汇集各族民众，资源开发、地方参与以及对外开放，如何从地方资本和外资以及政府口中为老百姓夺食，军警维稳涛声依旧，新疆反恐局势不容乐观。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那么六四二十五周年的这个纪念日呢即将到来，那么美国之音呢也对一些六四的这个代表人物呢进行了专访。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听一篇呢美国之音记者舒国福在奥克兰发来的报道，那么这是他对这个方正进行的采访的内容。
1989年6月4日凌晨的一声巨响后，北京体大的运动健将方正从此成为永久的残疾人。当时他跟撤退的天安门广场学生走在西长安街，爆炸的浓烟中冲出坦克，他迅速把一个昏倒的女同学往路边护栏上推。方正说，
把他往前一推，自己人迫于这个坦克的这种压迫感，那种速度很快，那种压迫感时间非常短，很快我就倒到了地上，然后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一个人被那种一个挤压的那种这种感觉。我那个时候还有点意识，我就压倒拖在地下，我整个人咚咚咚这种颠簸震动，然后咚掉下来了。
他失去了双腿，但拒绝接受中共当局要他否认被坦克碾压的事实。2009年，方正被营救到海外，柴玲送给他一张合成的照片。方正表示，
我很喜欢这张照片，我觉得他在这个照片中真的诠释了这两种坦克和人的这种关系。一方面有我们民众对这种对抗暴政的这么一种勇气和自由的精神，我觉得那王维宁代表了这么一种精神。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要让人家更多的人去知道真正六四镇压的真相，就是中国政府用正规军用坦克，他无情地去镇压了平民和学生。
原来当年在长安街阻挡坦克队伍的青年形象，在中国和海外竟然是天差地远的两码事。方正在坚持自己是被坦克所伤的时候，曾饱受这个青年被扭曲的形象所带来的压力。方正表示，
那个时候中共官方媒体包括这些清查的人员也用王维宁拦坦克的这个镜头这个照片，他们所要表达是什么，就是中国坦克没有压人，军队是和平的，是克制的，你看他去拦坦克，坦克都没有压他。他们以这个作为逻辑，就是说你之所以被压，一定是有暴力行为，你一定去烧坦克了。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中国政府仍然把六四视为禁忌。方正指出，
其实从六四之后的那一刻，中共就没有忘记去掩盖这些事实。
方正来美第一年就参加了在旧金山举行的六四纪念活动，后来担任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兼任天安门民主大学附校筹备组召集人，积极为还原六四真相、推动中国民主化努力。他还装置了假肢站起来了。方正说，
我刚做完假肢，在国会他们举行了一个欢庆的会，一个庆祝会，这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喜悦的，也是我第一次站起来跟我太太能够在这里跳舞。
方正见义勇为，受到许多人的崇拜，但他是不是个英雄？他的妻子朱静说，方正是个普通人。朱静表示，
对他的这种佩服，因为他毕竟是救人的情况下自己受伤的，那肯定是有的，但是从来没有说，哎，你就是我的英雄，你就不得了的，怎么？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觉得，哎，就是对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很照顾我的一个老公吧。
方正也说，
我只觉得在那个时刻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个，我觉得当时是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没有什么英雄的壮举，我一直不这么认为我是英雄。
方正12岁的女儿方熙染则对父亲当年的举动做出两个字的评价，她说，
我觉得这种行为很值，因为他救一个人的命，只失去了双腿。
在女儿方熙染的眼中，方正不是一个英雄， 而是两个。方熙然表示，
他是个英雄，因为人家不敢做是因为怕牺牲自己，但是他不怕，他而且他不止这样，他还是一个父亲，他还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即使没有腿他还把我们养大，所以他不只是那样的英雄，他也是一种生活中的英雄。
在旧金山东面的奥克兰有一组大型的铜雕，表扬全球人权和正义的斗士。在林肯甘地的行列里有一个中国青年，方总说
Courage 也就是勇气，是这组雕像中对王维林蓝坦克这个画面的一个定义。
我想提醒大家，在记住王维林蓝坦克的这么一个画面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六部口的死难者。我就是那场惨案中的一个幸存者。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奥克兰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刚刚收听了舒国福呢对六四这个幸存者方正的采访之后，我们来继续呢关注美国之音对自由亚洲电台现在的这个执行编辑兼副台长，在六四时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北京首席记者的邵德莲的采访专题。
六四事件爆发时，您当时在哪儿？是怎么得知这个消息的？
我的一个英国同事从木樨地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在那里开枪了。他并且向我做了描述。我在北京饭店里也租了一间房，在那儿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
邵德莲当时手下有好几个记者在不同的地方收集信息，而他决定坐镇北京饭店，以便于联络。
I also got a report from one of my people down at the Jin Guo Men Wai Junction.
我还从我在建国门外大街的记者那里得到消息，说有一名男子被一辆装甲车碾死了。这是我获得的有关这次事件最直接的一个报道。我也知道广场西边也发生了有人被打死的事情。
Killing west of the square.
六四发生后，邵德莲也去了天安门广场，并在医院看到堆积在那里的尸体。
And I got to a hospital and asked.
我去了一家医院，要求医生让我进去。我知道这里堆了尸体。这个时候，当局已经开始镇压了，并且下达了不要让外国人进来的命令。但是这位勇敢的医生说，我让他进去。我进去后看着死尸堆，我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偏大，不可能是学生，他们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学生。
由于中国当局隐瞒真相，到目前为止外界仍然不知道六四事件的死难者究竟有多少。
我当然不知道所有的人数，但是我有我的估计。我估计至少有七八百，但是也可能超过了1500人。但是我感到很沮丧的是，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
不过他认为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他还相信那些被调到北京对民众开枪的士兵中有很多人是不愿意做这件事的，而且他们终究有一天会讲述这个故事。报道过越南战争、老挝与柬埔寨的冲突，以及1971年爆发的印巴战争的邵德莲，在六四事件中也体验了一些惊险的场面。
One morning I woke up, I think it was June 6 or 7.
一天早晨，我想是6月7号，我醒来后发现他们在朝我们的大院开枪。建国门外外交公寓大院里不仅有外国记者，还有外交官。
他后来才搞明白，解放军部队在经过这个外交公寓的时候特意开枪，针对的是住在里面的外国记者和驻华武官，因为他们对这些人利用这个公寓，包括在屋顶、窗户和阳台观察部队和坦克的动向感到气愤。
I was using a balcony at an Australian diplomat's
我当时在利用一名澳大利亚外交官家的公寓阳台，因为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建国门外的部队的行动，所以有一天我在那朝下看的时候，一个拿着扬声器的中国军官说，走开，不然我就朝你开枪了。
在这起枪击事件里，让邵德莲特别感动的是一位中国保姆的故事。这位保姆负责照看美国大使馆一位安全官员的两个小孩。
他一听到楼里有枪声后，他就扑到这两个孩子的身上。每次只要想到这位保姆把孩子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还要重要，都让我感动不已。
外交公寓遭到枪击的事件加速了外国人的撤离，而在6月6号，邵德莲的妻子欧慕莲与6岁的儿子马修和1岁多的女儿撤到香港。对于马修来说，中国当局对64的镇压彻底摧毁了他的世界，他不得不离开他所在的北京国际学校，他的很多同学与朋友也都纷纷离开了中国。在6月4号那天，马修画了一幅蜡笔画来表达他的看法。他画了一只看起来非常凶恶的霸王龙和一只三角恐龙袭击一只小翼龙。暴龙和三角恐龙代表的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中国军队，而那只小翼龙代表的是学生。六四事件除了影响到孩子的世界外，也影响了这位资深记者和家人对北京人的看法。
It was my wife was beginning to think to tell me, you know, Dan, nobody in this city has any morality.
我的妻子对我说，这个城市里没有人有什么道德感。这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没有人对他人友善。他遇到很多人，很多很不耐烦的营业员，很粗鲁的人，人们挤来挤去等等。天安门事件很伟大的一点是，你看到北京人完全不同的一面。突然之间，出租司机免费搭载学生，学生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北京来。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要保护学生，他们排长队，在装甲车前用肉体形成一道人墙。
他认为，当局目前对纪念六四的人所进行的打压，证明他们没有面对历史的信心，而这是非常悲哀的。不过，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记者表示，就像很多中国人一样，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那么接下来呢，来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下周将前往巴黎，和法国总统奥朗德讨论乌克兰危机。这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普京首次和西方领导人的会晤。普京的助手星期三说，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下周也在法国。那普京是不是会和这三位领导人会谈？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计划。这位助手说，也可能会举行非正式会谈。俄罗斯还呼吁乌克兰立即停止在东部的军事行动，并进行和平对话。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乌克兰持续的暴力活动表示震惊，他敦促基辅政府使用完全和平的方式来重新控制动荡的东乌克兰。联合国发言人把潘基文的呼吁和星期一发生在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机场的空袭和枪战联系在一起。亲俄分离分子和乌克兰部队持续几个小时的战斗，导致50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分离分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另外一篇专访，那么就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呢，对正在台湾进行访问的中国知名作家余杰进行专访的内容。
流亡美国的知名中国作家余杰5月26号在台湾大学以“从六四看太阳花学运”为题发表演讲。他表示，六四到今天台湾的太阳花，一共25年的时间，前者是以军队开枪、血腥屠杀而结束，后者是以谈判等和平方式结束，就可以看到两个地方的不同，一个是共产集权制度，一个是初步实现民主化的台湾。六四发生时，余杰是16岁的中学生，虽然他没有亲身参与六四，但是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个人的生命完全跟六四融合在一起，包括他后来被迫离开中国大陆，成为一个流亡作家。
当然我对六四已经到现在四分之一世纪，25年，
仍然不能够把那个所有的真相那呈现出来，然后天安门母亲他们仍然不能得到抚慰，得到那赔偿，我感到那个非常失望。然后那个正因为那六四，我觉得才跟那今天的中共的暴政紧紧的那联系在一起，所以我相信六四问题的解决会是未来中国民主化的开端。
关于近来维权律师蒲志强等人被中国政府逮捕拘留，于杰认为这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完全没有起码的自信。
像蒲志强先生、像徐幼宇先生这样一些其实是非常那个温和和理性的这些那知识分子，而且他们那纪念六四的这种小规模的活动，而且在自己的家庭，在自己这种私人场合，前几年都已经有过这样的活动，而并没有受到这样非常严酷的这个对待。而今年他们有多人被这个抓捕，就包括像那个高瑜女士，她前些年她也那个在海外媒体上发表很多文章，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那出事，我觉得这也显示了，就是习近平，我觉得他暴露出他的一个那独裁者和一个法西斯主义者的那真面目。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对他抱有那幻想，也说明现在我觉得他虽然所谓的他要说他三个自信，但他完全没有起码的那自信，只能通过这种残酷的这个镇压来那个。那维持他最后的一点信心。
关于未来中国民主运动发展，于杰表示，虽然近来从08宪章到新公民运动都被残酷镇压，但是他认为在网络时代信息越来越自由的传播，中国公民的意识不断觉醒，即使中共每年花费7000亿维稳经费，他相信这样的趋势仍然是中共所无法阻挡的，因此他对中国未来5年、10年的变革持很乐观期待的态度。不过于杰对中共自己动手展开变革并不抱希望。
我其实特别希望的是整个国际社会能够凝聚力量向中共施加压力，使得那刘晓波先生和他的妻子那刘霞女士，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那高瑜女士、蒲志强先生、徐幼宇先生等等，还有像那许志勇先生，他们这些良心犯、政治犯都能早日获得自由。当然就除了国际舆论的压力，我觉得还有一个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那成型，所以我其实那不想向那中共当局传达那任何的信息，我对他们不抱那任何的希望，所以我觉得是中国民间社会的兴起和国际社会的压力才能促成中国的变革。
于杰表示，这次他到台湾2个多月的时间，到台湾很多大学、公民团体、教会做演讲。他计划把他对台湾的了解和思考都写出来，希望以旁观者的视角，对台湾未来宪政的提升带来帮助，也会启示中国未来的变革。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美国之音呢对另外一位参与六四的、现在在美国居住的这个人物李恒清的采访。
李恒清今年47岁，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工作，是一名注册审计师。25年前，他是清华大学化学系大四的学生，也是化学系的学生会主席。从4月22日起，他加入了天安门广场的89民运。6月4日早晨，他是最后一批离开广场的学生之一。
6月3号呢，是开始屠杀，然后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我们最后离开广场，我是最后一波这个同学和市民从广场的东南角从那儿退出来，应该说是被赶出来。那个时候应该大概是早晨7点左右。
回忆起6月3日的情景，李恒清说，那时候并没有预料到之后事态的发展。
暂时想，我们原来想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像原来76年四五运动的时候，最后呢来给我们，他拿着棍子啊，一个一个的打我们，然后把我们呢就装到卡车里头抓走嘛，顶多自己去坐牢。确实没有想过说，后来他们会真刀真枪、真枪实弹的去对着学生、对着市民。这么去屠杀。
李恒清在高三就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清华附中的校团委书记。
在这个86年学潮以后，开始思考很多的问题，才突然发现哈，这个人呢，不完全是一个要参加到一个政治运动当中，或者是参加到一个党派当中去建立自己的信仰，而更多呢，人应该有基本的一个自由、基本的权利。所以这个方面呢，实际上是开始在我脑子里头能开始有一些概念，然后去读书。尤其是那段时间，我记得挺明确的，就是读了这个胡平有一篇文章哈，叫《论言论自由》，后来呢又读了他《再论言论自由》。这两篇文章对我的影响啊，还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从那以后呢，开始转变了一些，转变了看法。
3年后，李恒清义无反顾地加入了89民运。
我们当时只是要求这个反腐败，要求政府出面来反腐败，另外一个要求跟政府对话，要改变这个426社论的这个反革命运动的这个定性。然后呢，后来是要求呢这个新闻监督、新闻自由，然后呢，进而要求民主和自由，就是这些基本的诉求。从来没有一个诉求说是希望推翻这个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没有这个方面的诉求。我想到直到今天，可能真正有这种诉求的人还是极少数。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走一个宪政民主的道路。
六四之后逃亡数月的李恒清决定回到清华，在1989年8月被捕，关押在昌平看守所，之后转到秦城监狱，直到1990年7月才被释放。
作为一个当时25年前的这个八九这个民运这个参与者，实际上呢，我一直觉得呢，我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而且呢，现在呢，我生活的这个环境呢，我也就是一个普通人。包括我们在搞这个25周年的这些纪念活动的这些组织者、参与者，这些这个出钱的这些捐款人，其实呢，每一个人呢都是非常普通的，在生活当中啊，在茫茫人海当中，你可能放在那儿，你都不会认识他们。但是正是这么一批人，其实身上呢都是打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印记。这个印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里头啊有一个火光啊，一个希望啊一直没有灭，就是希望中国好，希望中国有宪政，希望中国有民主，有基本的人权。这种诉求过了25年了以后一直没有灭，所以这可能是我们跟其他的更多的普通人稍微有一点点区别的地方。但是呢，正是这么一批人，然后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希望呢说，在25年以后，我们能够继续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这段历史，然后呢，把这段历史呢告诉后人，警示后人，希望中国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6月1日，在华盛顿国会山前举办的勿忘六四活动，将以音乐和诗歌的方式来纪念六四25周年。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将专程从台湾来华盛顿出席，天安门母亲所收集的近200名死难者的名字也将会出现在大屏幕上。另外，去年有王丹等发起的天下围城也将在6月2日上午在国会山举行纪念活动。美国之音记者陈怡，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贺国强的儿子贺锦涛因为贪腐问题遭调查的相关报道。
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5月26日报道，中共高层已经批准调查贺锦涛涉嫌贪腐案件。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已通报了对贺锦涛的部分调查。贺锦涛案之所以令人瞩目，因为贺锦涛是前中共高官贺国强的长子。报道说，贺锦涛目前已经被软禁在家。维基百科说，贺锦涛是贺国强的长子，部队转业，参与过广东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改组，创建过私募基金，曾与摩根斯坦利、华润集团合作过多个投资项目。他的妻子和子女目前已经移民美国旧金山，在那里从事房地产和酒店投资。 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宋林落马后，贺锦涛据传涉案。贺国强曾是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第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他还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被认为是中央书记处中最有权力的成员之一。报道还说，贺国强是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的侄子。鉴于调查尚在中共严密管控之下，贺锦涛贪腐案件的细节目前无从知晓。报道说，贺锦涛被调查与华润董事长宋林被中纪委带走调查有关，而对宋林案调查的阻力据说与贺国强暗中阻挠有关，因为贺锦涛与宋林案有扯不清的关系。针对中国反腐苍蝇老虎一起打战役，打老虎领域的最新动向，宪政学者陈永苗说，
从我自己的眼光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打老虎啊什么东西，他是一个形象工程，来让人们觉得他能够变成可以变成廉洁的，就是让大家把这希望寄托在习近平身上吧。
不过这位宪政学者说，贺国强的儿子贺锦涛不是太子党成员的后代，因此不会触及中国最高权贵阶层的核心利益，揪出一个贺锦涛无关宏旨，此案可能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南华早报说，调查前中共领导人贺国强的儿子贺锦涛不得不说习近平反腐有时面临艰难抉择，但是习近平懂得为改变中共形象和他的统治，他不得不痛下决心继续对贪腐采取零容忍态度。贺锦涛因涉嫌贪腐被中共调查，似乎是一件反腐积极事件，但因中共媒体以及信息不透明，外界对事件了解只能扑朔迷离。
好的，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时事经纬呢就播送到这里，我们稍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随着持续不断的种族间争斗，使得中非共和国陷入不断恶化的人道危机，美国也在加强介入，帮助那里终止暴力，恢复法治。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资深外交官 W. 斯图尔特·塞明顿已经被提名担任美国驻中非共和国的特别代表。塞明顿曾被派驻卢旺达、尼日尔和吉布提，他将负责美国帮助中非共和国结束暴力、满足其人道需求等方面的策略制定以及协调工作，并与美国在该地区及国际社会的合作伙伴一道，帮助中非共和国进行包容性的政治转变，并于明年年初进行民主选举。就任这个职位后，他将与同样深度介入该地区问题的非盟、欧盟以及联合国密切合作。任命特别代表之前，美国已经多次采取措施帮助应对中非共和国的紧急需求。美国承诺今年提供$1亿帮助非盟和法国军队在当地恢复秩序。此前，美国已经提供了近$67,000,000的人道主义援助和$750,000用于缓和冲突和人权等项目。然而，中非共和国的未来最终应该掌握在他的人民手中。我们将继续敦促各方停止暴力，建立起司法机制，确保将那些怀疑犯下侵犯人权行为的人绳之以法，使这个国家和人民走向更好的未来。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